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FPGA 的学习路线。我主要想从入行和职业发展的角度呢，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一个专业的 FPGA 开发者需要具备哪些技术能力，以及如何进一步的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从事 FPGA 这个行业，或者正在寻找这方面的工作，或者你已经入行了一段时间，并且希望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那么这期视频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在上期视频里呢，我们讨论了入门 FPGA 需要学习的四个主要的内容，分别是 RTL 编程语言、一些数字电路相关的基础知识、 FPGA 开发的工具，还有实验和实践的方法。那么入门阶段的学习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对这个领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且为之后的进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如果我们想去找一个和 FPGA 开发相关的工作呢，仅仅靠入门阶段的这些内容是肯定不够的。那么和初学者相比呢，专业的 FPGA 工程师需要掌握更多的技能和知识。那么在这期视频里呢，我主要想从四个方面介绍一下进阶版的 FPGA 学习路线，分别是 FPGA 相关的高级技巧、领域相关的知识，以及职业的芯片工程师所必须具备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会介绍一些书籍和学习资料，希望能够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和上期视频一样呢，我也总结了一个思维导图，包含了这期视频的全部知识点。获取的方法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在具体介绍这四个部分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的看一下一些公司对于 FPGA 工程师的招聘需求。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快速了解行业需求的技巧。不管你是做软件还是做硬件，或者做其他类型的工作，比如说市场、销售、运营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快速的了解这一类职位需要哪些专业的技能，然后有的放矢的针对性的去学习和提高。这样呢，比一味的埋头苦干其实要有效的多。那么我这里找的几个例子呢，都是社招，也就是针对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朋友。那么如果你还是学生或者是没有工作经验呢，其实也并不妨碍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包含的专业需求。校招的话呢，肯定会对各方面的需求有所降低，更加看重个人的成长潜力。但是当你成长起来呢，这个发展的路线和技能其实是类似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阿里巴巴的这个 FPGA 招聘，这个是阿里云事业部的这个关于神龙服务器相关的数据中心的 FPGA 开发，这个是开发专家或者是高级专家，就是 P7 或者 P8 级别的这个职位。当然了，对于应届生来说，我们就不用太关心这个他的职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岗位要求，就是他要求我们熟练掌握这个 Verilog 语言，然后熟练掌握这个逻辑设计的方法，然后包括这个 FPGA 的芯片架构，可以是 Xilinx 或者是 Altera， 然后以及这个 FPGA 的开发工具，然后一些常见的验证方法和验证工具，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这个软实力，就是沟通啊、团队合作，然后包括个人的这个特质是否和他的团队相匹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分项，第一点就是和这个常用接口相关的，比如说 PCIe 啊、DDR、以太网或者是收发器相关的这些常用的接口。第三个，熟悉网卡的工作原理。第四个，熟悉计算机体系架构，或者是你有 FPGA 开发的经验，或者是网络存储产品开发经验，或者软硬件协同开发或者是调试的开发经验，这些呢都是这个岗位的加分项。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是腾讯的 FPGA 开发工程师。那么这个工作要求呢，还是5年以上的 FPGA 开发经验，这个就不说了。然后同样的，熟悉Xilinx或者是 Altera 的 FPGA 芯片的架构，然后包括开发工具，熟练掌握 Verilog 或者是 VHDL 来进行逻辑开发，然后熟悉 FPGA 的这个设计和仿真的流程。同样的，还有这个高速接口的原理，这个和前面都非常相似。这个是和网络相关的，比如说你要熟悉 TCP/IP 的协议，二层三层，然后包括 OES 的网络协议。然后这个是和这个 Linux， 然后包括自动化的测试脚本，然后怎么来做这个自动化测试。然后最后一条呢，也是个人的软实力，就是你的思维缜密啊、逻辑性啊、沟通能力啊、团队协作啊，就是这些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软实力相关的要求。这个是腾讯的职位。最后一个，我们再来看看英特尔的职位。这个英特尔这个是来自于它的这个 DCG， 也就是数据中心部门。它的这个要求和前面的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说你要熟悉这个 Verilog 或者是 System Verilog 的 RTL 设计，然后还有 FPGA 的设计、 FPGA 的设计工具的使用，然后这里也是高速接口的一些使用，比如说 PCIe 或者是以太网相关的。这条就是和验证相关的，比如说 UVM 或者是这个随机约束，这些都是常用的一些高级的验证方法学相关的，然后包括这个的断言，然后功能覆盖率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都会介绍到。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进阶版的 FPGA 学习路线。第一个呢，就是和 FPGA 以及数字电路设计相关的一些高级技巧，这主要包含设计、验证，还有一些和 FPGA 约束啊、优化的相关的技巧和方法，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 这里的设计呢，指的就是逻辑设计，它就是使用 RTL 语言来实现一些相对复杂一点的模块或者是系统，以及在这个实现过程中使用到的一些技巧。一个在面试中非常非常常见的问题呢，就是信号的跨时钟域处理，比如在跨时钟域的时候怎么处理一位信号，怎么处理多位不相关的信号，那么怎么处理多位的总线信号，怎么处理复位，怎么处理脉冲，从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怎么办，反过来怎么办，等等等等一大堆。这类问题呢，集大成者就是 FIFO 的设计，特别是异步 FIFO 的设计以及它的一系列变种问题，那么这里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了。那么关于跨时钟域和 FIFO 的问题呢，非常推荐大家仔细研究一下 Clifford Cummings 这位大神的几篇文章，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评论里。他的文章非常非常全面的讨论了上面说的所有问题，事实上他还写了很多别的文章，详细的探讨了各种和数字电路相关的问题，比如如何写好可综合的 RTL 代码，状态机怎么写，还有很多和 System Verilog 和 Verilog 的细节讨论。如果你对这个领域感兴趣，那就非常推荐你深入的研究一下他写的这些文章，肯定会有很多的收获。此外呢，我也觉得这本书其实写的不错，叫做 FPGA 设计实战演练高级技巧篇，这里面呢也介绍了一些 FPGA 的设计的技巧和方法，比如前面说的时钟域处理，还有如何进行速度和面积的互换和优化等等。那么我想说的是呢，虽然在面试的时候时常被问到跨时钟域处理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呢，是基本不可能让你从头写一个跨时钟域处理的模块或者 FIFO 的，这些功能呢其实早就被封装在一个一个现成的模块里了，直接调用就可以。所以在前面介绍的这些高级技巧呢，更多的是在锻炼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设计习惯，只有知道这些呢，才有可能在面对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知道怎么去根据需求去分析设计和实现，并且得到最优化的结果。再来简单说一下验证，上期视频提到过，验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在一个芯片的设计项目里呢，会有超过一半的时间花在验证上。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呢，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这是为什么大家能看到在之前的视频里，我的一天基本全部都用来调试测试用力，而且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持续很多天。验证之所以复杂而且耗时，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多的检查到所有可能的设计功能和状态，这叫做功能覆盖率。比如对于一个加法电路 A 加 B 等于 C， 我们肯定希望验证到 A 和 B 取所有值的时候呢，结果 C 的值都正确。那么如果 A 和 B 都是一位的十进制数呢，也就是从0和9之间随机选取，那么就有100种可能。但是如果 A 和 B 都是四位十进制数，那么就有1亿种可能。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情况。对于更加复杂的设计呢，比如多个数相加相乘，或者在一些特定领域的逻辑功能，比如 AI 或者是网络应用等等，我们就很难通过仿真验证来测试到所有可能的状态，这就需要科学的制定验证计划，同时使用一些进阶的验证方法学，比如业界常用的随机约束 UVM 或者是形式化方法，来帮助我们构建更加高效的验证环境。很多芯片公司呢，其实都分设计工程师和验证工程师，但这并不代表做芯片设计的人呢不需要知道验证。事实上，那些优秀的芯片设计者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验证者，他们可能不会用 UVM 或者形式化方法，但是肯定会熟练掌握随机约束、参考模型建模、自动化测试还有断言等等常用的验证技术，这也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方向。那么除了验证和设计之外呢， FPGA 的优化和约束其实也是进阶学习的重要内容，这里主要包含对时序、面积、功耗的约束和优化，比如存在多个时钟的时候怎么来写时钟约束，怎么来进行时序分析，怎么划分固定的设计区域，怎么来去预估设计的功耗等等等等。那么在这里呢，友情推荐一下西南交大的李志雄老师讲解的静态时序分析的免费课程，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看一看。好了，说完了这些和 FPGA 相关的高级技巧，这个进阶学习路线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领域专用的知识。我们之所以要学习这部分的内容呢，就是因为 FPGA 其实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需要被应用在某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领域里。举个例子啊，那 FPGA 现在非常火的一个应用领域呢，其实就是在数据中心里的智能网卡，包括微软、阿里、腾讯、京东、字节等等很多互联网的公司都在布局这方面的技术。关于智能网卡的具体技术细节呢，在这个视频里就不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麻烦点个赞，之后的视频里我们再仔细的说。但是这个智能网卡的本质呢，就是把一些原本在 CPU 里运行的应用卸载到 FPGA 里来执行，这可以是网络协议站、一些虚拟化的功能，或者是和 AI 相关的功能等等。 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了很多领域专用的知识，比如说计算机网络。我书架上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网络的经典之作。此外呢，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书，比如说这个云数据中心的网络技术，然后深入浅出 DBDK， 然后还有这个和 SDN 相关的书等等。此外呢，这方面的知识呢，还包括各种接口的协议以及和总线相关的内容，比如这本介绍 PCIe 的书，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厚，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此外呢，还有 DDR、HBM、以太网、JTAG、Avalon 总线或者是 Axie 总线等等等等，这些呢和 FPGA 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前面看到那些职位要求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分项。在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个人建议还是结合目标职位或者是项目的需求来有目的的去学习，而不是想着一上来就一口吃个胖子。比如我就对使用 FPGA 进行高清视频处理相关的内容其实不太了解，因为我并不是做这个方向的，但是我大概知道怎么去一步一步学习，其实这样呢就可以了。那么 FPGA 进阶学习路线的第三点呢，就是职业工程师需要具备的一些硬实力。比如在企业里呢，几乎全部的开发环境都是在 Linux 系统里完成的，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呢没有图形界面，所以除了常用的那些 EDA 工具之外呢，还特别需要我们熟练掌握 Linux 一些基本的命令，还有至少一种的脚本语言，比如 Perl、TCL、Makefile 或者是 Python 等等，这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是芯片工程师必备的技能。此外呢，作为 FPGA 工程师呢，硬件测试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场景呢，就是使用和调试各种各样的 FPGA 板卡，比如给你一个全新的 FPGA 板卡，让你用它来进行开发。这就要求我们会看板卡的原理图，知道怎么写各种各样的约束，怎么样来使用板子上的各种各样的资源等等。此外，当设计出错的时候呢，怎么去进行硬件测试，还有怎么去设计一些有用的逻辑功能来方便硬件测试，比如各种状态寄存器等等。在网络领域呢，可能还需要知道怎么去进行流量测试，比如 DBDK 的使用啊、配置，还有一些测试仪器的使用等等。我后面书架上的这两本书呢，其实就是介绍的 Wireshark， 也就是做网络分析使用的一个常见的工具。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些职业工程师所需要具备的硬实力，都需要在工作中不断的实践和总结，才能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那么除了硬实力之外呢，软实力的培养也至关重要，这包括沟通、时间管理、团队协作、领导力，还有不断的学习的能力等等。那么不管是芯片工程师或者是在其他的工程领域，绝大多数的项目都是由很多团队来一起协作完成的，因此如何和不同的团队来沟通项目的内容，如何制定项目的规划，把握项目的进度，以及遇到问题时应该如何去着手解决，都是职业工程师几乎天天遇到的问题。事实上，不管你从事或者打算从事什么职业，你都应该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的各种软实力，比如多与别人沟通，积极参加各种的活动，或者像我之前视频里提到那样，不断分享自己学习和工作中的各种心得体会，这些呢，肯定都会对你今后的职业生涯大有帮助。那么来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了一下作为一个职业的 FPGA 工程师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一共呢有四个部分，分别是和 FPGA 相关的高级开发技巧、各种领域专用的知识，还有芯片工程师必须具备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针对这每部分的内容呢，我们也都深入的了解了如何的去学习和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最后我想说的是呢，这里提到的各种专业内容只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它们很可能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甚至被各种新技术所取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呢，培养自己不断学习的能力，不断尝试新技术、新工具，努力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只有这样呢，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从而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获取本期视频的思维导图，请在公众号老师谈心后台回复 FPGA 进阶。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欢迎帮我点赞、分享、收藏，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欢迎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